你身怀绝技吗？你天赋异禀吗？
不论您来自何家，不管您师从何方，只要您敢小露一手，
包您威名震十方，
豆芽擂台
真的来找茬。
经满是阴霾，再回首，阳光灿烂。乐人的心声，全都在乐人部落格。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今天呢，还是要继续上个礼拜为大家介绍的花莲的陈崇光神父。神父，你作曲呢？你的灵感从哪里来呢？
我作曲的灵感就是这些歌词在，有了嘛，就是经文嘛，
对，
弥撒经文里面的歌词在，就是就去想啊，想旋律啊，这合适啊，这样子，就，比方说来到圣这个时段，
对，
就是要有什么样的情绪，
对，
就写出来，
嗯，好，我们来听这首圣。叫亚洲真理电台，欢迎回到豆芽擂台的现场。哦，边跟神父喝茶聊天，哦，
怎么享受？
对，那还有赏鸟，听鸟声啊，
闻花香，
对，还有花香，还有茶香。今天这个茶很特别，
蜜香绿茶，特别要介绍它，
对，
是好喝的茶，自然的，不撒药的，
哎。
小绿叶蝉帮忙护着的茶，
哎，
不散药。
哦，那这样可以提供大陆的听众朋友又多一个想要来台湾的理由。哎，哦，以前他们来是要干阿美族，什么阿里山啊，哈，
阿里山
的，对，还有看阿里山的姑娘，阿里山的少年，哈，嗯，还有呢，乌龙茶，
高山茶，
那现在有个。蜜香绿茶，
还有蜜香红茶。
蜜香红茶在万荣，
在五鹤。
五鹤哦，瑞穗。
嗯
，OK。那听众朋友们呢，可以来这里看看。
嗯，
好，我们回到今天为大家介绍这刚刚听到那首歌是《圣》啊，就为大家介绍弥撒曲。但是上
上一次呢，我们为大家介绍弥撒曲之外呢，我们这一两周还是为大家介绍，把这个弥撒曲介绍结束，还有我们陈春光神父呢，还有一些他自己做的歌诗歌啊，就圣歌啊。那弥撒曲，我记得在我的记忆来讲，弥撒耶稣的角色，好、耶稣的角色就是被献祭者，对，被献祭的羔羊，
羔羊赞
、那他有个很崇高的精神，那我今天才真的彻底的听到神父讲的，其实他有一个崇高的精神，在一个很年轻的朋友的嘴巴里面说出来了，就是谦卑，对，原来天主要我们学习谦卑，我们就想到原始的那个始祖所犯下的错误，就因为那个大龙骨蛇的诱惑，因为魔鬼撒旦呢，他拥有的就是傲慢骄傲，那我们人会不自觉的也学起了骄傲，对，那原来主耶稣谁呀、绕了这么一大圈还苦路嘞，还这样子被钉在十字架流血受那么鞭苦，原来要教我们一个最基本的精神，就是谦卑。
刚刚讲到的谦卑这个部分，一直是谦卑傲慢，一直是天主魔鬼之间的战争，胜利就是谦卑。
对，
傲慢我们人非常熟悉的傲慢，我们会以为用傲慢人家就会看得起我们，其实那都是魔鬼欺骗我们人的一个伎俩，让我们在那边得到稍许的虚假的那个好像荣誉一样，其实那里面没有真正的胜利。对，所以刚刚讲到羔羊战的部分，羔羊战听起来有牺牲壮烈的那种感觉，
对，
可是那里面有胜利的气氛，就是因为有耶稣这个自愿的付出他的生命来免除我们的罪过，世界上的罪过，因为只有这个办法，然后这个办法一直是我们人觉得最没有面子的，最不被人看得起的，可是这个偏偏就是最重要的，跟魔鬼交战的时候最重要的武器，就是要谦卑。
对，
然后谦卑呢，实际在实际生活的怎么表达，就是你会忍着去听不如你的人，他说的话，他的工作，那我来，我们很容易。
对，
可是如果这个时候你学会，他用那个比较不怎么好的能力做出来的事情，如果你这个厉害的人，你能够忍着，你可以看他，你甚至你可以帮他，
对，
帮不是替代他。
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是一个胜利者。
对，
你没有做，
对，
可是你是一个胜利者。
对，其实不是要显耀自己，是要光荣天主
啊、
所以，虽然我们主耶稣是用那种方式啊、在当时的犹太人的社会当中，那是最下贱的，那是最卑微的死法了。但是呢，王永庆、郭台铭应该不会比主耶稣那么厉害。主耶稣大大胜利，现在全球可能有好几亿的人都是崇拜他的，甚至有各宗各派还把他抢成当自己的祖宗了。对对对，所以这就是我们主耶稣的胜利啊、他让人心服口服。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听这一首咯，羔羊赞。 OK，
那一定要听。
对对对，这也是你的第一首歌曲。
对
对，好，那等一下呢，听完这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问一下神父他怎么样从弥撒曲当中呢，第一个下手就是羔羊赞了哈、来。
秀秀秀秀，有胆你就来秀，没胆你来天天秀 ，Live 演唱秀。
Thank you.
有听了那个高阳赞哈，高阳赞其实，哎，是神父创作曲的第一首，
对，
所以有之前都没有做其他的歌曲吗？
没有，
没有，
没有。
那而且那时候又很年轻，
29、30岁
哦，好年轻哦，嗯、对，那是第一首歌，为怎么开始的？
就是我们的教会母语的弥撒曲，就是就到
三首。
天主经、
啊、对前面那三首，
后面的就没了。那刚好神父已经不在了，
对对对，
所以我就补这首歌。
那这一首歌，高阳赞其实就我们刚才前面提的，
嗯，
好、哦，高阳现在 Facebook 高阳很赞，当然是赞颂的赞了、啊、哈、哦，
嗯，
但是另外一个谐音就高阳真的很赞，对、嗯，因为他胜利了，而且是完全获胜，嗯、哎，对对对，好，我们。神父呢？很年轻的时候就进了修道院，
哎，国小毕业就去，
国小毕业就去了。那时候因为穷困吗？
哎，不是，那时候如果说穷嘛，大家都穷吧。就是我小时候五年级开始听道理，然后一年以后就灵洗，然后很快，我记得五月，就是五年级的下学期五月。灵洗，第二年的一月底就捐赠，那时候也是那个时候就想要做神父了，很快很快的就想做神父，就去修道院，毕业就去修道院。
我很想再深入问一下哈，为什么会想做神父？年纪那么小哎、欸。
对，这也是奇怪的地方。小时候就是，我也奇怪，那个讲道理的讲那么多日本话，讲都差不多很是母语。我竟然听得懂，听得很有兴趣，然后就灵洗，然后那时候，身边的像神父啊，神父也是管很多地方啊，偶尔出现啊，那这样子，就是觉得，就是有声音，就是我可以做神父，我想做神父，然后在自己的性格里面，很多时候就是学了一个东西后，通常很少放下的，对，比方说想做神父，
坚持到底了，
这当中就一直要坚持到底了。我喜欢音乐，从喜欢开始一直到现在一直接触音乐。我的喜欢是不是只有要去做，要去做什么，是要去欣赏。然后喝茶也是一样，
对，
喜欢一个东西就不会突然有一天没兴趣了，不会。做神父也是一样，
对，神父不能怎样哪个没兴趣。所以那时候神父那个年代其实也蛮多人，
很多小时候就想做神父或是什么，就被送去修道院。我们同学好多，40几个，后来变得只收20几个。
嗯，哦，那时候小修院还要遴选呢。
对呀、啊，
对对对、嗯，因为你人太多，我还要考试，还有什么的，对对 对, 对、嗯。那到后来逃的逃，
我一个哎。我们的主教是后来变同学，是因为当兵的关系，他比我多当一年兵，所以他本来学长，就变得跟我一起在修道院是神学一起。我们现在的主教，
主教哦，就是啊、哦，对，黄主教、哦、，OK。所以到那时候只剩下应该精英中的精英了。
也不见得呢，因为那时候就是从以前到现在就是比较，不好听就是说什么，放荡不羁，就规矩方面心里守。外表不外在不会那么拘泥，
对对对 对, 对，
从以前就是这样，
对，
好好做自己，我觉得天主召唤该做的教我做的我就要做，不拘泥说小细节，
对，
不拘小节了哈，
不拘小节，
所以神父呢其实他也在教导我们，我们不要很多都完全注重在外在形式，
对，文字游戏，
内里的修为是非常重要的，
很重要的，哎，
尤其在弥撒当中，嗯、哎，弥撒当中所以尽量就不要迟到，嗯、okay, 每次都是我神父在等教友、
嗯、
，OK， 现在可能是教友太忙碌了，
嗯，
对，好，接下来呢，我们介绍弥撒曲到目前为止介绍四首了，
嗯，
对，那接下来是，
我现在主要是在我们的我所做的曲子里面，有一首曲子因为短哈、啊，所以教友啊，很多歌不会唱的教友 那首歌一定会唱，就是《圣山光荣颂》。
哦，《圣山光荣颂》
他们很喜欢唱这个，而且我觉得很，我也很鼓励唱《圣山光荣颂》。那个那首歌就教导我们，我们信的是谁？
对，
圣父、圣子、圣神，只信这个。做教友的，把这个会唱，会在生活上表达信仰、实践信仰，这首歌一定不能忽略。
大家好，欢迎收听真理电台豆芽擂台的节目啊。今天呢，我们到花莲的万荣乡这里来哈。大陆的听众朋友们，或是全球各地的听众朋友们，有机会真的要过来看看，因为看到很多的花草树木，而且早上呢，神父带我去绕了一圈，
骑单车，
还骑单车呢，
经过田园，
对，哇，好惬意哦。但是我是前面骑，我们骑了这么一长的路段，我前面有三分之一的路段心里都一直在着急，说今天要讲什么内容，今天要怎么采访。后来神父跟我讲了一些话之后，我觉得我们要身言行合一，
对，
嘿，那心里不要挂碍这一些，我们要就是那个什么，要活在
天主安排，
对，要而且要活在当下。
对 对，
我当下做什么，我心境就是那个样子。所以我后面的三分之二，我很 enjoy 骑单车欣赏田野的风光，
还有野鸟、雉鸡。
最重要就是跟神父聊天，因为我想跟神父聊天。
嗯，
对，从神父可以得到很多的智慧。我你看，犹太人呢是求神迹，
对，
但是他们主耶稣在他们面前死而复活，最大的神迹他们都不相信了，所以他们还会相信什么神迹？希腊人呢是求智慧
、
对，但是你看希腊这个像快破产的国家了，我想这个他们智慧没错，他们的神奇很多，智慧他们创造出自己很多的神奇啊，但是智慧呢，智慧就是要敬畏我们的亚维，敬畏我们的天主，对，所以你到弥撒哈，参加弥撒当中很重要的哈的精神，讲道理，哈，那我们的神父呢是一个很会讲道理的人，
你别乱给我宣传啊，我没有时间出去讲啊，
我们神父讲的道理呢，很像主耶稣在讲的道理一样。如果你常跟他接触，那你听过他几场的道理，你就知道他的道理可以安慰人心。那他的道理呢，我们看到这慈爱的天父在他身上显现，因为他用开放的心灵呢真的看到他仁爱的生活哈。那在昨天夜里跟我会从他身旁看到他跟教友之间的互动，好，他其实就像他们的大家长一样，什么事情都会找神父，那对神父也很恭敬，那 那弥撒之后或是一些礼仪之后呢，跟神父呢又可以一起胡闹开玩笑，所以神父是一个让人很亲近的朋友。哎，我现在了解为什么叫耶稣是朋友，才能够亲近，是平辈的，
对，
才能够把我心里的话跟他讲。对，那在这个地方呢，我想在介绍歌曲以前，我想知道一下我们的神父啊，他的牧灵工作，还有你的牧灵的方向，目前在这个原住民地区，
是自从开始做神父的牧灵扶传工作是连在一起的。牧灵做得好，把教友弄得大家都能够和和气气，像一家人，大家有一种普世性，然后又很重视各自的特色，这天主给的各样的精彩面貌要保留，可是常常要保持向其他地方的教会的接纳分享。所以从以前就是这样子。然后呢，比方说现在我负责了六个教堂，然后加上一个小的阿美族残留的林田山深荣那个教堂，阿美族的
有
十几户，所以我现在变成我这边有五个村的天主泰鲁格，一个布农族，还有十几户的阿美族，我就要想办法在一次一台的共同举行的圣祭里面，大家都能够参与。
对，
所以国语的歌要会，然后各自的语言的圣歌也能够，也能够呈现出来。
对，
然后，那我的，牧灵的部分就是，主日天，本堂都有弥撒，另外四个教堂是隔周，还有两个朝圣地是轮流在礼拜六去朝圣，认养的由各小堂去认养，
对，
所以我们都固定的要安排，还有另外就是礼拜二到礼拜五的晚上，我都会去教友的家，不同的村子去，去的话就会以教圣歌，圣歌里面就会有道理，然后就是大家都轻轻松松学习当中，然后之后呢就会有读经的解释释义跟分享，然后就是家庭祈祷。那我们的教友们还有另外自己还有读家庭读经，
对
这样子。然后对病人的服务的话，我尽量都能够发挥到能够通告谁生病了，谁怎么样了，我自己做不来的部分我都会请在花莲就近的神父，像段神父啊，他很高兴，或是谢慧能神父，他们都会很愿意帮忙我们就近服务在花莲市的医院的教友，在家里的呢，我尽也能够抽空也去表达一些安慰，
对，
跟造访。
其实在花莲地区的话，其实如果我们翻开那个台湾地图哈，花莲地区其实占台湾将近四分之一的土地，地广人当然不是很多了，但是你都要服务到，对。那一个神父呢可能监管六个堂，我们的神父监管六个教堂，那除了每个礼拜天的弥撒，每个礼拜天的弥撒他可能连续跑三堂，
三台，对
对，三台弥撒的话讲的道理又不能一样，
因为会把自己累死，
对，会累死自己讲的也会累死因为那种生命的东西不可能时时刻刻都是一样的，
对，
那要千百风貌嘛，哈，把主耶稣呈现出来。所以其实我们的神父讲道理也是蛮快乐的，因为他把生命的那个经过压榨的那种汁液精华呢都带给我们的教友啊，这些朋友们。那难怪我们的教友是公认这个神父是非常会讲道理的。为什么？重要的是他们听得懂啊，听得懂之后呢还指引人家方向，我该如何去行。刚刚讲到一个神父要管六个堂，就神父如果比较在净土也很久了哈，
快三十年了，
应该资深的神父有可以 有一些对于天主教，哈啊、对原住民的照顾，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这方面其实我必须说话小心一点。因为我自2008年的安息年的时候，我走了好多原住民的地方。我们其实城市的是汉人的教会，主日天有弥撒，你们是理所当然的。
对，
其实我们在我们乡间，特别在山上，好多地方，我们也去注意看，就是有的时候一个月有两台弥撒，算是很幸福了。
对，
有的时候就是一台，所以他们没有被别的教会拉走，是他们真是信仰好好
坚固，非常坚固。你看我们
可是不能一直这样下去、
对对对，因为、这样长久下去人还是会软弱的啦。
对
对对对，因为
有的已经跑到别的教会去了、
对对对，所以你看平在我们汉人的教会里头，我每天给你排三堂，那你就让你找机会来，那个原住民每个月迟迟在等那个一个月两堂的这个两台的弥撒，真的是有天壤之别哈、所以神父这个身体呢哈、要有好的身体、还要有坚强的心灵哈、那个灵命啊非常的重要，所以你说做主的工作要不要圣神的能力呢？
要，
对，要，所以接下来我们先听这首《圣神请来》，那等一下为大家介绍，这首歌曲对神父的意义。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蛮快的哈，今天呢，我们就在这一首《圣神请来》歌曲当中呢，跟大家说再见。那我们跟陈忠光神父的访问呢，先告个段落。下个礼拜呢，再跟大家谈一谈陈忠光神父创作这一首《圣神请来》这个歌曲呢，对他的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下个礼拜豆芽擂台的天空再见。